数次，对，OK，这课原来是计划有六次，但是因为下个月因为有一些安排，还有身体原因，所以就是我们是这次就讲四次，就是这个月把它讲完。然后今天呢，我们是延续上一次的这个讲座，因为上一次是讲我才来又回访啊。OK，我先不回答这些了，哈哈，我先继续讲课。请那个待会可以请这个 Esther 老师给大家，就是回复一下，如果有一些关于这个课程上的这种程序的问题，又辛苦 Esther 老师可以跟大家讲一下。
好，我会文字回复他。
好的，好的，谢谢。今天我们是接着后面讲，上一次我们其实是讲到这个，圣言的歌唱嘛。今天我们讲到这个，其实，在基督宗教的整个传统里边，圣言的歌唱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一个核心。当然，后面的发展随着这个基督新教后来音乐的发展，其实是有蛮大的变化的。但是呢，整个基督教的核心呢是圣言的歌唱，就是为了让大家表达圣经、表达圣言啊，以至于到最后这基督教是表达福音。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上一次就是声音上一次是从声音到祈祷嘛，然后圣灵的咏唱嘛，今天来第二讲，我来开始先分享一下。我就不那个优化视频了。
对，这样才不会有那个黑影。
OK，待会儿看看视频可以播放会不会有问题。OK，那打开就是这样了。
OK，很清楚。
但是会不会有
就没有那个喇叭，那上面那个喇叭都看不到，分享荧幕那个喇叭看不到。
对，我可以把我的那个头像可以不出现在屏幕里头，这样的话，你们可以不干扰你们这个大屏，不干扰你们这个大屏幕。OK，
不影响。
好的，今天第二讲呢，我们是因为上一次讲从声音到祈祷到圣言的咏唱，我们今天的接着第二讲呢，其实就是从祈祷开始到礼仪，我们今天要讲的是在整个基督宗教传统里边最核心的，也是最深入人心的，也是建立一套就是规范化的，就是音乐的，从音乐这个角度来说呢，从圣乐的角度来说，就是时间、空间和秩序。今天呢，其实已经进入到我们大家其实通常很熟悉，但是其实也很不熟悉的，就是关于我们知道的西方的音乐这一块儿。圣乐呢，跟西方的音乐呢，其实是有直接关系的，但它并不等于，我们通常意义讲的这个西方音乐的历史的发展，因为他们早期是有重合，后来是有分流的。其实我们今天讲的最重要的内容呢，就是我刚才这个点：时间、空间和秩序。我们讲，教会历史，我不在这里重复了啊，大家都清楚的。我们讲的是，早期教会是如何把声音放到礼仪里边儿，然后呢，这个圣乐呢，首先它是礼仪的声音，它不是一个音乐作品，它是什么呢？它是祈祷、经文、仪式、时间、空间、共同体，它是整个的一部分出现的。所以今天呢，要听的呢，虽然大家我说为什么熟悉呢？它是跟西方音乐有关系，但为什么它不熟悉呢？不熟悉是因为我们并不是听一首作品，不是是谁哪个作曲家写了一首作品，而是为什么早期教会，然后发展到所有的礼仪性教会，它需要这样的声音啊。礼仪的教会呢，那么今天我们讲的是西方的啊，下次我们会讲东方的。西方的大家其实熟悉的是天主教的，基督教的是往后了，因为是分支出来的，所以下次会把西方的这一支全部讲完，然后最后再讲东方的。 那么今天其实我们是要这个要明白三句这个话，就是我刚才说的，圣乐它首先是一个礼仪的声音，它不是一个音乐厅作品。然后呢，礼仪呢是把时间变成了祈祷，然后把整个的空间变成了一个神圣的经验。你在这个空间里边进行祈祷的时候，它整个就有一个与上帝交流的一个神圣的体验。而我们熟悉的所有的辅调呢、弥撒曲呢，以至于后来古典音乐的发展呢，其实它的根基就是从这套礼仪的秩序里边长出来的。它首先，它最后发展成了一套制度性的秩序作品。可以这么说呢，就拿西方人写的一个话来说，他就是，如果你不了解基督教呢，当然我们指的是整个基督宗教啊，你就是对西方音乐的文化你是摸不到门儿的。你不了解基督教音乐呢，你基本上也是不了解这个西方音乐的。那么今天呢，我们讲的是从上一次的声音变为祈祷，然后到祈祷被组织为礼仪。其实今天要讲的是，两个特别核心的概念，一个是叫弥撒，一个是叫日课。大家看到这个右边的这个是一个中世纪的手抄的这个乐谱啊，我们会看见它跟现在的乐谱其实是非常不一样。待会我们会说啊，它的这些背景啊，不会说的很复杂，简单的说一说。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哎，大家说，我又不信天主教，我为什么要讲弥撒还讲日课呢？啊，弥撒可能大家知道，日课呢，大家很多人可能并不是特别熟悉。啊，如果做灵修传统的话呢，你们可能会了解日课，待会儿我们会更详细的说。然后呢，这是整个西方的这个基督宗教传统里边，把从远早期而来的这个圣乐仪式、共同体生活、经文，所有融合到一起最重要的一个信仰的秩序的一个成品，两个成品，一个就是弥撒，一个就是日课。如果从崇拜学的角度来说啊，我们来如何来看天主教的仪式呢？如何来看基督新教的仪式呢？如何来看这个东正教的礼仪呢？我们把这个天主教的这个礼仪呢，就称为它是一个变成可看、可听、可进入的一个故事。大家我不知道有没有参加过天主教的弥撒，如果有参加过的，可以在这里分享。我不知道你们第一次去会有什么感受啊？如果呢，当然很多的新教徒很容易从上来就对这个弥撒有一个神学性的批判啊，因为就是宗教改革嘛，它有一个核心的，就是从它这个圣礼的，这个圣体观，进行最大的一个变革的。但是你很容易呢，一下子就把它，彻底批判为它，怎么样？这是也有一个问题的。那么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弥撒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那么它跟圣乐的关系是什么？然后为什么今天要讲这两个最核心、最最核心的概念？后面讲完了之后，才是大家对西方作品的音乐的欣赏，那个不在本科范围之内。大家呢对西方音乐的了解呢，有大量的课可以去自己去听、去了解，啊，以作曲家为代表的。那么，日课这儿写了是弥撒写了什么？然后日课呢是把一天变成灵魂的道路，这听起来很神奇啊。就是这是什么呢？就是这些声音、这些祈祷，它不是我们现在讲的东一个西一个的，它不是零散的，它是被教会的传统组织了一套非常严密的结构，这是一套礼仪结构。所以弥撒呢，它像一部戏，它把整个的耶稣的故事，以及教会对这个故事的回应，放在了这一套礼仪结构里头，这个就是弥撒。而日课呢，是把一天、把一生面对上帝的事情，变成了在一天之内面对上帝的交流和对话，就是我们也叫时辰祈祷嘛，日课里的意思。我们现在就觉得很有意思哦，这个天主教的这个弥撒是蹦出来的吗？当然不是了。我们先看一个关于这个 Misa 的一个剪辑的一个 视频吧，哦。大家听完这个咏唱，还有这样的礼仪的一个剪辑吧，大家会有一个什么感受呢？你会看到就是关于神圣、关于结构、关于回忆、关于礼仪，在这个基督宗教的传统里边，其实是有很深的这样的延续连接和展示。当然，我们现在就是作为福音派的信徒呢，其实对传统教派呢，很多呢，他是有，他的认识呢，其实是不够的。那么我们去看一下这个音乐，你们听起来，你看它是单声部的，它的声音为什么是这样的唱？这个声音呢，不是为了审美。 我们现在听到的音乐呢，我们早期的这种语言性的音乐，到现在音乐你会表达很多心声的音乐，它是更多是审美性的音乐。你会发现它的音乐不是为了审美的，它是为了表达什么呢？那么我们下面就开始进入讲一下这两个在西方音乐传统里面作为根基性的音乐的组织的这个结构，就是弥撒和日课。刚才已经看到它这个仪式大概是这样了，它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呢？那么在这之前呢，我们先要讲一下，我们待会儿会讲啊，为什么这个仪式是这样的。我们先要讲一下，从中世纪开始的，就是你们看他刚才的这个仪式，刚才的这个音乐呢，它不是在中世纪的时候凭空出现或直接定型的，它最早的根呢，就是来自于我们知道的最后的晚餐和早期教会的主日聚会，然后它的慢慢的就形成了一套结构，然后它的结构呢就是圣道礼仪呀、祈祷呀、圣餐呀，慢慢就稳定下来了。就是刚才咱们看到的这个，这是已经后期稳定下来了。那个声音呢，就是我们从早期的犹太的诗篇，然后后来我们知道诗篇、颂词、灵歌、应答、圣咏中就慢慢形成了。到了中世纪的时候呢，就刚才跟我们提到的两个最重要的结构——礼仪结构和弥撒日课，还有教堂，还有这些音乐结合起来，就成了一个完整的神圣世界。但是它是如何产生的呢？那么这个音乐在这个过程中呢，是如何跟这个礼仪结构发生这样的这个连接的呢？那么首先我们来就是要回到中世纪，讲一下它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大背景。我们看一下这个，中世纪啊，我上来放了一张图啊，大家觉得哎呀很突兀，很意外哦，怎么会有这样的一张图呢，跟我们讲的这个有什么关系呢？大家如果去欧洲旅游，你会看到最重要的文化遗迹呢，第一就是教堂，然后是博物馆、美术馆。那么我们其实对中世纪的理解呢，其实都是，如果是国内的教育的话，基本上会说叫黑暗的中世纪，是不是黑暗呢？啊，你看我们这个图，哇，似乎就显示了跟黑暗有一些关系。为什么要说这个呢？你就知道他为什么会建那样的教堂，为什么会有那样的声音，为什么会有那样的技术，为什么最后会产生赎罪券，然后以至于最后进行宗教改革，都跟他们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这张图呢，是脸上有布了几个斑点的人，这中间是一个主教啊，主教呢他就举起手，就像或者是祝福啊，或者是训诫呀，因为这四个人呢，其实他脸上有明显的病变了，可能就是瘟疫，可能是黑死病，可能是麻风病人。那么，教会呢，是对这些病患者呢，他是有灵性的关怀和照顾的，然后身体的问题呢，也是宗教啊、伦理啊和整个共同体秩序的问题，因为你身体出问题了，你的灵魂就会出现相应的问题。所以，你的灵魂去哪里？你死后去哪里？你是不是有罪？你如何洁净？你如何隔离你的病痛？如何获得慈悲？如何获得祝福？这是一整套的宗教的思想。所以，这样的手抄本呢，来表现在这种病痛下的一种身体经验的时候，那么让人感受到哦，疾病其实把人也带回教堂礼仪和盛世了。那么这个图呢，它感是这个图呢，它引发的，我没有放更多的图，大家可能对中世纪有比较多的了解，就是什么呢？中世纪其实，除了我们通常对大家的这种生活认识之外，中世纪有一个大家经常谈到的话题就是死亡，就是死亡。就像这幅图所隐含的这个寓意啊，死亡呢，在中世纪呢，其实他们日常生活当中其实是非常常见的。大家如果看这个，去中世纪以来建的这个大教堂，你会看到死亡的话题几乎是出现在很多很多地方。比如说，一进大教堂的这个石头的这个门楣雕刻上，上来就会画了一幅，比如说上帝的末日审判，举着右手和左手。啊，右手是升入天堂的，啊，左手是在地狱的，就是天堂和地狱在 中世纪的话题里面是非常常见的，就像这幅画所隐含的死亡的寓意一样。他因为疾病，因为死亡，他必须要来到上帝的面前。那么死亡的问题，如果是如影随形着伴随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那么问题就来了。那我在世要怎么办？我如何排查这个恐惧，排除这个恐惧？你会看到人死了之后的婴儿的存活率其实是非常低的，长寿的人也不过可能三四十岁左右。那么死了之后，经常可能中世纪因为很多都是森林嘛，出门可能夜里出个门，或者遇见强盗，或者遇见野兽，然后你就随时可能会失去生命。然后家里人失去了死到之后呢，他的那个因为尸体会处理不及时会长那个身蛆嘛，你会发现肉体上身蛆的图像都会被雕刻在教堂上。可想而知，死亡是伴随着中世纪的人们生活当中，其实是并不是罕见的事件，而且是经常发生的。这就出现一个问题了。那如果生活是这样，那我的信仰，因为信仰是跟生活息息相关的，我的信仰，我的音乐是不是要跟这个整个相关的？我们一直现在讲的就是中世纪的死亡观，死亡观整个出现在中世纪的所有的生活面层层面面，你会看到，在他的宗教信仰，在他的音乐生活，以至于到后来整个古典音乐发展里边，关于死亡、关于末日审判、关于天堂地狱，它几乎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核心的避不开的话题。这幅图就引申了死亡与中世纪的人是如影随形的，所以他们就感受到，哇，生命是不可控的，生命是不可控的。所以这幅图呢，就大量的在中世纪的人出现。比如说这幅图叫什么图呢？叫做《命运之轮》喏，薄伽丘《十日谈》的作者。为什么要放这幅图呢？因为离死亡太近了，所以我们发现人是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的。所以你会看到后期有大量的作品。音乐作品、声乐作品都来去感叹命运啊！21世纪有一个很著名的 cantata 叫《布兰诗歌》，写的就是这个关于命运。那么，命运呢，是表现中世纪人对人生无常嘛？什么是无常的？什么是稳定的？礼仪、信仰和圣歌是稳定的，回应了这个生命的不稳定性。你看这幅图啊，是什么意思？这个女人呢，她就代表了命运。命运呢，在这个原意里边呢，它有暴风雨的意思。然后呢，她把命运呢想象成一个轮子。轮子呢，一共有四个人，而每一个人处在什么位置呢？顶端是中心。轮子继续转是下坠，高处是坠落的，然后还有坠到地底下的，所以这就是命运的女神，说明兴衰不由自主，所以这是中世纪世界观里边非常重要的一点，她的这种世界观完全透露在她的宗教信仰和她的礼仪和圣乐当中，完完全全透露在里头，因为命运不可控。这就是大家后来就知道为什么中世纪的人会痴迷于，就是普通民众会痴迷于购买赎罪券，就是当然了，这有其他的原因所在。但是普通民众为什么呢？因为命运实在是不可控了，肉体身躯都可以被雕刻在教堂上，死亡就是太随手可见了，所以命运就是风暴一样无法逃脱。这幅画呢，并不是说人生无常啊，并不是中国的这个人生无常，而是说这些都不可靠，没有人永远能在顶端，值得追求的是什么呢？是超越命运的救赎。所以中世纪的人，普通人住的都是那种木质结构的房子，为什么他们留下了那么多大量的我们现在叫文化遗产，石头的建筑，精美的东西，它为什么需要教堂？它为什么需要弥撒？为什么需要日课？ 为什么需要圣咏？为什么需要圣歌？因为他们几乎时常生活在这种无常和死亡感里边。这种由早期教会发展出来的稳定的这种礼仪的结构，是给人一种很强烈的秩序感。如果当命运之轮随时在转动的时候，教堂的钟声，每个时不同时辰的祈祷，还有这个完整的礼仪结构，去回忆耶稣的日常，上帝对人类的救赎，还有圣咏的声音，就会把人从恐惧、等待和盼望中，就放到了一个很大的空间里头，更大的神圣空间。这幅图呢，其实背后是有三层含义的，有三层历史背景啊。一个就是来自于早期古典世界的命运女神的传统，因为从古罗马以来的人们就把这种命运想象成一个女神来推动的轮子，它象征着不可预测。第二呢，就是中世纪的时候呢，到了基督教世界，对古典世界的文化的一个重新解释，所以呢，它不再是一个运气了，而是就是说，这些是不可靠的，真正可靠的呢，是超越这些无常的神圣的秩序。所以今天一直讲的弥撒和日课，西方基督教、天主教传统里边，其实东正教是一样的，就是教会的传统宗派的礼仪宗派的传统里边，都是一个神圣的秩序，神圣的秩序。我们在这儿，大家，应该都比较清楚，就是我们会把这些遵从古老礼仪的教派称为礼仪教派，比如说我们知道的西方的天主教、东方的东正教，还有这个新教改革以来的这个圣公会和这个新义宗啊，这都属于礼仪教派啊，这都属于古礼仪教派。好，那么刚才讲了，这是两个，然后第三个呢，就是到了晚期中世纪的时候呢，就是有很多名人就对道德有警示，他就告诉你啊，权力不可靠，站在高处的人并不稳定，所以呢，这幅画就跟我们刚才提到的生死观是有关系很深，他不是悲观的说，就是陷入无常，而是要把它拉出来，回到礼仪秩序，回到圣歌的安定当中。回应生命的不稳定，所以我们在这儿花了这么多力气来说这个中世纪的死亡，就是它是生活的日常背景。瘟疫、战争、疾病、灾荒，这个暴力会让人觉得生命无常。那么这些对应的是什么呢？天堂、地狱、审判、炼狱、救赎。哇，大家一提这个，大家就很熟悉了。为什么会有这些东西？就是因为从这儿来的，它不是一个特别抽象的教义。我们现在在看中世纪的时候，我们会去批判它，为什么天主教会有炼狱一说？我们觉得它是不对的。为什么会有天堂地狱这种二元对立论？啊，它有什么样的问题？啊，为什么他们会有这么复杂的结构？我们说这些教义它不是凭空出现的。因为他跟他的生活息息相关，他是要把当时的人从恐惧和盼望里连接出来，所以在这里，这种礼仪结构和圣乐，它不是一个好听的宗教音乐，是帮助人把恐惧放入到一个非常大的获得救赎的秩序里头，一个神圣的秩序。那么中世纪留给了我们什么呢？我们一直以来被告诉的就是中世纪是黑暗的，它真的是黑暗吗？我们刚才看到他的生活背景是现在看起来是那么的不发达，那么的充满危险性，但是中世纪留给我们什么呢？啊，人很有意思啊，一方面生活在不确定的巨大的、充满不确定因素的，或者是带有死亡恐惧的、随时面对死亡恐惧的世界，但一方面它有巨大的超越性。因为信仰带给他的巨大的超越性，所以我们现在来听这个西方的传统的圣乐，它不是一个音乐厅的作品。我再次重申，它不是音乐厅的作品，它不是一个孤立的声音，它是要放在这个共同体和它共同的神圣的秩序里头。这是基督宗教里边非常宝贵的、优秀的、了不起的千年的传统。福音派不能把它全丢掉。那么我们在这个看一下， 刚才的那个背景里边却产生了什么？我们简单的讲一下，了解一下吧。泥金手抄本、教堂建筑、玫瑰花窗和圣咏，圣咏是在整个的神圣空间这个里边而产生的，它不是拿出来欣赏的。比如说，我们看左边这幅图，哇，这个经文就是被图像和色彩环绕了，这个乐谱简直太漂亮了，对吧？有人是专门做这个研究的，正是因为死亡面临，随时面临，近在眼前，所以人们在更加迫切的追问：我们生命这么短，我们怎么通向永恒？我们身体这么脆弱，我们怎么被救赎？人世间这么动荡，是不是还有神圣的秩序？所以我们看见右边的这几点。手抄本、建筑、玫瑰花窗、圣咏，这都不是装饰品，不是装饰品。我一定一再跟大家说，这些不是装饰，这是中世纪人对死亡、对时间和对永恒的回答。啊，所以这就是中世纪留给大家的物质性的遗产和非物质性的遗产。你从这个物质性的遗产可以看到他精神上留下的非物质性的遗产，所以他的。中世纪的文化哦，最辉煌的部分正是从死亡里边，面对死亡里边长出来的。它不是逃避黑暗，从这个黑暗里边建立出一套救赎和永恒。这也是我们去旅游每次都看的嘛。但是你要从后期这个新教改革的角度看，它是有它的问题的。但是我们要看到它留下的辉煌的遗产是什么。我们进入教堂的时候，每一个环节都是被组织过的，都是被精心购置过的，所有的东西构成了一个神圣的经验。那我们简单的分享一下，比如说泥金手抄本，OK，大家可能是不是有人知道这个呀？这个是非常著名的凯尔特人的圣经手抄本啊。书呢，在这里不是普通的读物，它是祭台、修院和祈祷生活的一部分。在这个抄本里边呢，文字是有礼仪性的，可以这么说吗？福音派到了今天啊，因为我们老拿福音派说事儿啊，就是因为它破礼仪性，很多东西矫枉过正。因为对于神圣空间，对于神圣的体验，其实是非常缺乏的。包括你会看到刚才这个仪式里边，我们看到那个弥撒里边，它的书，它如何？他有一个敬堂咏，敬堂咏是拿着这个圣经进来的，非常漂亮的这个圣经抄本，所以书不是普通的读物，它是有礼仪性的，所以仪式音乐呢，在这个过程中就开始咏唱，所以我们看到它是一个整体。比如说，我们看到经文的视觉礼仪，就是这个泥金手抄本，这个经非常有名，凯尔特人的圣经。这是两个大写的字母，XP，就是希腊文基督开头的，XP 开头的一个变形书写。你看，这个是 X，这个是一个 P，这个是重要的不是他画了什么，而是他字母怎么变成了一个神圣的图像。他这里被装饰到极致的呢，不是这些花纹，而是就是基督的这两个字，对吧？开头的两个字母。它是像一个巨大的被装饰的，这个神圣的支柱。然后呢，就是这个抄本的人呢，就把这两个字母放大到，把这一面都占满了。哦，他就是在告诉读者，从这里开始，福音书的文字就进入一个神圣的时刻，就是基督的名字开始出现了。它里边的纹样是非常非常复杂的，非常非常复杂。就是说卷螺纹啊，还有卷草纹啊，就像缠绕，像生命一样。它是默想啊，它不是直线的，它的眼睛要不断的回旋、停留和凝视，而且它里面有很复杂的几何结构，很多区域就被分成了这个格子呀、圆形啊、菱形啊、十字形啊。它是一个非常强的高度的秩序感，因为整个在中世纪，它是非常注重秩序的，因为秩序。本身就是神圣的创造。好，我们不是主要来讲这个抄本啊，简单的了解一下。 大家可能知道就是前几年就是拍过一个动画片，就专门讲这个，就是这部经书的。然后呢，我们看一下这个动画片的这个简介，就是它的一个剪辑吧，就是在他就讲这个书是这本经书是怎么产生，大家有空可以去看，就拍得非常好的。然后在这个短片的最后呢，就把这一页就拆解了。就是每一个图案都拆解出来了，浮现了这一页是怎么画成的啊？我们看一下这个《凯尔金的秘密
Book was never meant to be hidden away behind walls, locked away from the world which inspired its creation. Brendan, you must take the book to the people so that they may have hope. Let it light the way in these dark days of the Northmen. Ashling?
Ashling!
I'm so tired. Please, Abbot, you must take your rest. Rest with our most important treasure. Destroyed. But how was I to know? How could I know he would perish? Please, Abbot. He was only a boy. Oh, angel of darkness. Not yet. Not yet. I need time. Uncle.
大家在最后看到了这幅图的非常精美的一些细节。这个迷津手抄本呢，它现在藏于这个爱尔兰的都柏林三一学院。我知道现在这个哈佛大学艺术博物馆好像正在展出爱尔兰的这样的文物展。那我不知道这幅是不是已经过来了。因为大家看到这一幅呢，就是我们就是凯尔特人的这个经书最著名的一页，他呢介绍他出生在就是出现在马太福音基督诞生的叙事的一个开端，所以我们会看到，就是中世纪人对所有事物的表达，它都是在共同构建一个神圣的故事，神圣的灵在，任何一个细节都在这个神圣的秩序里头。那么，这是他迷津手抄本作为一个视觉的礼仪出现。那么，大家最熟悉的那就更不用说了就是这个，教堂。教堂我们会看见，整个节奏，因为我们通常习惯上来说，但最有代表性的呢，就是哥特式教堂啊，因为前面还有一系列经历的什么，巴西利卡式教堂啊，还有罗马式教堂啊，一直到最有代表性的哥特式教堂呢，我们就以哥特式教堂简单的讲述一下，因为我们的声音是在这个共同体里产生的，它是离不开这个神圣的故事和空间的整体构造的，不是把它单拿出来做你欣赏的，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把它剥离在整个的这个环境里头。哥特式教堂呢，最重要的是一个向上啊，所以你会看到天主教的这个祈祷呢，中文会把它翻译成叫是我们举心向上啊，这是来自石头的祈祷，所以他们称它为是凝固的这个音乐。我们通常认为哥特式教堂它就是白色的、灰白的，但实际上，不一定是这样。我们看右边这幅图，右边这幅图就是非常著名的、最古老的法国的亚眠教堂。他们在修复的时候呢，然后通过这个发现了他们原来是有色彩的，然后他就是，用了这个投影的模式，就把这个进行色彩进行了雕塑的这个复原，投出来。哇，原来发现中世纪教堂是彩色的，它是彩色的，不是我们想象的这样的。大家在，就是我们现在其实很多东西是有刻板印象嘛，在这样的教堂里边，在石头的建筑里边，它的色彩是无时无刻不进来的。向上呢，它不是一个建筑性，它是一个神学性。我们举头，人在这里，你看，就这么大的位置，他自然的会觉得很渺小，他会感到有一个超越自己的方向，就是举心向上。因为中世纪的天主教的核心中间是祭台嘛，祭台是耶稣受难嘛，所以整个天主教的它的神学的核心是纪念耶稣为人类的受难，所以他们也称为耶稣的苦像嘛。在这个受难人要产生的是忏悔，这个是整个中世纪在文化里面所产生的气质，也是他音乐最重要的气质，神圣的就圣乐最重要的气质，它是忏悔性的，它是谦卑性的，它是神学的婢女，它是举心向上的，它是看到人的渺小的，这是这个西方圣乐里边最重要的一个核心的神圣性的根源啊，这也是天主教一直延续到今天的对圣乐的非常清楚的定义，非常清楚的定义。所以圣咏在这个空间里响起的时候，它就会在建筑里把人一起举心向上。所以这个建筑呢，它不是一个背景，它的空间呢，就是这个声音获得了一个神圣的容纳器，一个身体。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高柱啊、穹顶啊、这个石壁啊，它是改变了声音声波的长度和方向。然后这个空间呢，又使圣咏呢产生悬浮和延伸感，所以在西方的圣乐传统里边，它是声音、石头、光、香、乳香、没药，还有蜡烛的，它是一个综合的美学啊，所以这些东西都会改变，使声音发生改变。所以大家都知道，在教堂里听音乐和在普通房间里听音乐是完全不一样的，对吧？教堂的建筑结构，如果你的这个声音其实就算唱得不好的，你在教堂里唱，哇，你会发现声音也变得好听起来，它的声场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在说它不是一个纯粹的听觉艺术，而是一个综合礼仪的美学。关于这个教堂的，你看这有一段话哦，这个我就不念了啊，你看都知道。哥特教堂什么样？哇，是上帝之树。其实我们会发现，浮雕音乐就跟这个教堂是完全匹配的，它是这个上帝之树。它每个枝节怎么裁剪，然后又贴合，它是经过高度秩序和裁剪的。那么，目光往上，身体被这个空间就已经进来，就已经进行了洗礼和教育。然后你有身体的感受了之后，你的心灵又被声音所引导。所以这个教堂作为一个整体来说，它让人感到我的渺小和神圣的超越性。所有的一切细节都有极其严格的美学、神学、文化的最后的深意在里边，包括这个色彩啊，这个色彩呢，这个教堂外面可能我不知道有没有弟兄姊妹去看过这个啊，在法国他们会做每年这样的教堂光影音乐节，就通过投影投出来它原来的色彩，然后呢再加上一些艺术性的表演。很苦一点的巴黎圣母院。哇，教堂是彩色的，然后色彩是透过花窗进来的。待会儿我们讲的花窗，哇，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它的声音是配合这一切，让你的身体的每一个细节都有神圣的体验和感受的。那么，这个弥撒和日课是在这个物质的空间里面构起了一个非看不见摸不着的一个故事性的一个结构的一个秩序，所有的一切都是让你有神圣的体验。哇，这个就是为什么它被这些都会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或者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它是留给人们是超越性的神圣的东西所存在的。我们休息10分钟好吗？可以吗？
好的，好的。
然后我正好看一下，接着，OK。我看有人在问这个啊，每次忘弥撒时唱的歌， 这个同学很棒哦，他还知道望弥撒，就是因为教友才会知道说望弥撒，一般就去看呀或者是什么的。你们是有一套这个礼仪程序的，然后歌和调有一些是固定的，然后呢并不是都一样的，它有待会儿我会说到这个结构啊。然后，神父呢是有咏唱的部分的，然后歌咏团也有咏唱的部分的，它是一个很严密的一套结构，这个结构的话呢，如果你是一位基督教徒或者是就新教的基督教徒，你如果不去学习的话，对他们这套程序其实搞不明白的，得了解他们这套程序，因为我刚进入教堂的时候也是一头雾水的。哦，后来才知道我刚才为什么一直要跟大家讲这一套神圣的秩序，它是一个时间、空间和秩序组织起来的礼仪结构，也是西方传统里边最核心的，西方音乐传统里面最核心的一个部分。其实我们后来看到这些古典音乐的发展啊，我们大家都熟悉的这种西方古典音乐，它的根基其实就是来自于这一套神圣的秩序，它是非常严密的组合。那么，我们现在这个基督教福音派的传统里面，尤其是福音派传统里面的，它其实是不要这些礼仪的。那我们下一次在这个基督教的这个礼仪里面，我们会讲这个，它是后来是怎么发展到成了另外的对于这样的理解啊。好，我们接着，我来共享。OK，你可以录制了。
有，刚刚老师你讲的时候我就录了，
OK，
在回答问题的时候。
我们这个石头，这个就把它，我们还讲中世纪留给我们什么呢？其实中世纪留给我们的还有色彩，这个色彩太了不得了啊！就是它不仅把神圣体现在看得见的，也体现在看不见的。看不见的有空间的布置之外呢，还有光。这个光是非常非常讲究的。大家看这种 rose window 玫瑰花窗，它其实就是关于色彩的神学。它把那种自然的光，通过美和神学的诠释，就转化为上帝的神圣和我们临在在一起。所以这就是中世纪的色彩神学。哇，大家知道中世纪的神学名字是什么吗？有一句中学的话，就是中世纪神学美学的宗旨是什么吗？就叫美是上帝的名字，这是中世纪神学美学的一个宗旨，美是上帝的名字。哇，我们看哦，我们通常说真善美，最后是指向了美，到极致的时候是美，所以在色彩上体现的特别的明显，因为大教堂啊，我们进去的时候，都是灰白的冰冷的柱子嘛，又高，冬天又很冷，回响又很大，对吧？大家冬天去过的时候就会感受到瑟瑟发抖的。然后没有光的时候呢，它整个大教堂很空很黑，那光怎么办呢？上帝如何与我们同在呢？就是通过玫瑰花窗，你会看到在整个黑暗的高空深的教堂里头，冰冷的石头教堂里边，当光进来的时候，它不是一个单一的色彩。就通过这个花窗，你看是这些色彩，不同的色彩，蓝色、红色，蓝色和红色叠加在一起就变成了紫色，它每一个都有象征的，然后画上故事，所以彩窗它不是一个装饰。大家去教堂的时候，你现在就知道，它不是一个装饰，是让人看见和感受到光的带给我们的恩典。所以，在这个传统礼仪教派里边，他是把圣和俗是分得非常清楚的，进入教堂里面是圣的，到外面是俗的，圣俗之间的转化呢，但是它又不是彻底隔绝开的。那么你进入之后，如何感受到神圣的？每一个环节都在给你塑造神圣，这就是玫瑰花窗。那么最后我们讲了就跟音乐相关了，终于讲到音乐了。这幅图非常有名，这是中世纪著名的哲学和器语。音乐在整个中世纪里是什么地位呢？它是跟哲学和棋，这是12世纪的修道院院长画的一个这个编撰的一个书，叫《乐园之园》《欢愉园 它是一个图文百科全书，所以有哲学、神学、文学、音乐。然后呢，这个手稿原来毁掉了，后来又临摹下来了。中间坐的这个人呢，就是哲学，她是女王，她统管了7门自由艺术，7个女性，就是中于其大家都知道中世纪教育体系的，7亿，中国有6亿。你看，人类的智慧都是共通的。孔子时代，我们中国就是古代有6亿，君子6亿，每一门怎么学？但是它分的有点不太一样啊。然后你看，中世纪呢，西方的中世纪有7亿。它是分为2类，一个是语言学科，一个是数学学科。大家看，音乐就是在数学学科里头，在数学学科，算术、地理、音乐、天文啊。中国古代你会看到这个音乐，音乐是必须要跟数学相关的。你没有数学相关的话，你音高都算不出来的，音高之间怎么排列，度数怎么都算不出来的。所以呢，它出现在什么呢？跟数学学科出现在关于天体的比例、秩序和宇宙和谐的知识观。中国古代也是一样的，中国古代的乐律的定制和天文历法与国家政治是直接相关的。所以你看啊，古人的人的智慧其实真的都是一样的，他们都是平行发展的，并没有任何的交织。那么，但是中国后来音乐走了另外一条路。那么我们看啊，这就是。它就音乐不是一个单纯的表演艺术，所以如果跟天体的和谐相关，那声乐的美就不是一个感官了，而是一个秩序，讲究秩序。西方的音乐就是在这样的根基里边，在这样的对古典艺术的理解、对神学诠释的理解、对两西文化的继承、希腊和希伯来文化的继承里边，音乐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产生出大家现在所认知的西方古典音乐的发展，是在这个背景。所以，我们现在讲到音乐里面，其实最重要的一个关于他思想理解的，就是来自于这样的这幅图，就可以很好的说明了。那么，最典型代表的其实就是大家知道的格里高利圣咏。Gregory Chant，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你听他唱的，就是来源于我们上次的那句话——圣言的歌咏，圣言的歌咏。这个基本上是承继了这个类似，就是从圣经咏读的传统一直延续到至今的。它有非常独特的美学，它有非常既定的神学，它是代表神圣在人间的声音，它是不代表情感，不代表欲望的，是要代表神圣的。你看，所有的一切我都在讲神圣，讲秩序。它是纯粹为了配合仪式、祷告，所以你唱的时候需要体验一个音符。这幅图呢，是在西方经典里面非常著名的一个具有寓意性的图啊。他们这幅图其实是有很强的政治含义的，是什么呢？格里高利圣咏，并不是格里高利一个人写的，但是是格里高利教皇下令编撰的，所以呢，这幅图就被想象成了来自圣灵的启示。然后呢，教宗的整理，然后修士的抄写传唱，所以呢，这个是象征了神圣鸽子。这个是象征了权威，这个就是象征了，修道院的保存和传承。所以，这个圣咏，格里高利圣咏成为西方古典音乐的经典，西方古典音乐的源头。它的权威不来自于才华，而是来自于神圣、圣灵、教会和仪式传统这一套秩序。你看，我们现在又讲到秩序了，都跟秩序有关。所以你们听这个音乐的时候，你开始听，你会觉得就是刚才，艾斯老师说的，你会听了会觉得睡着，因为它是单声部的，它没有伴奏，它唱经文的，你会觉得它很慢，但这就是它的神学，它没有情绪，它没有高潮，没有个人的声音，而是让经文在这个时间和结构里慢慢展开，它是克制，它不是贫乏，它不是无聊。它是让人进入这个礼仪的叙事和时间，它不能突出个人，是让教会作为一个整体的发生。 它也不是很简单，是许多人的声音进入一个共同体。我们看看作为西都会修道院的生活。
Most of them are abandoned and half-ruined simply because it was part of St. Bernard's ideal that they should be built far from the worldly distractions of towns. And so when, after the French Revolution, town monasteries were turned into local churches, the Cistercian monasteries fell into ruins. And yet it's there that the spirit of monasticism has survived.
Ponebant quotidie ad portam templi quae dicitur speciosa, ut peteret eleemosinam ab introeuntibus in templum. Is cum vidisset Petrum et Ioannem incipientes introire in templum, rogabat ut eleemosinam accipiret. Intuens autem ineum Petrus cum Ioanne dixit. Respice in nos, at ille intendebat in eos sperans se aliquid accepturum abeis. Petrus autem dixit, argentum et aurum non est mihi, quod autem habeo hoc tibi do. These white monks in their unchanging habit, this round of work and prayer, which has continued unbroken since the 12th century, bring the old building back to life.
大家刚才在这个修道院的生活里边就听到了，就是。Gregory 这个圣咏，那刚才这一支呢叫西都会啊，就我们知道最老的西方的修会是本都会，后来呢，西都会的出现呢是为了就是在复兴吧，或者是在恢复本都会的最古老的修道的传统。那么他们生活方式呢，我们在最后的这点时间里面呢，我们会讲到就刚才我们开始提到的两个最重要的仪式的结构，就是日课啊，然后我们刚才。从开头到现在讲了，这个西方圣乐的传统是在一个神圣的结构里边产生的，方方面面。然后呢，在中世纪里边，它的这个背景什么样，产生了他们对信仰和生活的理解。然后 一方面，所谓的黑暗产生了这样的，就是这样的，他们留下的这样的遗产，我们通过四个点简单的做了一个背景的一个铺垫。那么我们现在知道了哦，原来中世纪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黑暗或者是固定的那样的程序，它的音乐听起来好像也不是那么的乏味了啊，因为它是要放在它这个神圣的空间里面去整体感受，面向上帝，举心向上的。那么这一套东西。通过这个背景和这个基本的了解了之后，它是被放在哪里了呢？就是今天讲了两个最重要的概念，一个弥撒，一个就是日课。弥撒我们说它是高度从崇拜礼仪学的角度，我们说它是高度戏剧化的，就是它的这个礼仪的核心呢，不是讲道啊，这个讲道这个是福音派最后才演化出来的啊，基督教后期的它是什么呢？整个救赎的故事是要把它演出来，所以你会看到这个，教堂的正中间面对的是祭台，上面有十字架苦像的，那天主教的核心，那就是讲述耶稣受难，然后教会如何解释这些故事，把它组成起来一个仪式，每一次都重复这个仪式，人如何记得历史呢？人如何兼顾信仰呢？有一个最重要的方式是什么？重复。每一次弥撒都是在用仪式、用教会传承下来千年组成的一个神圣的结构，在重复这个故事，被救赎的故事。所以这个仪式里面是有非常严格的安排的。那么这些神职人员，主祭、执事、辅祭、事办。各有自己的位置，会众呢就在下面。望弥撒以前叫望弥撒，看、听、回应。所以刚才有人问，会众唱的一样吗？有固定的部分是会众回应的，神父是唱的吗？有固定部分是神父的，这是一套礼仪程序。我说你可以把它看成一个戏剧，戏剧里面是有角色扮演的，然后戏剧是有逻辑架构的，是有脚本的。它整个弥撒就是一套戏剧，如果你不知道他弥撒在讲什么，你去你会就真的就是一头雾水，一会儿站起来，一会儿坐下去，一会儿台上唱，一会儿台下唱，一会儿焚香，一会儿走个仪式，一会儿然后你就懵了。哦，你知道原来它是一套高度神圣秩序化的戏剧，用这个方式来表达。好，所以弥撒就是把基督的生死复活组成了一个你可以看得见的，用礼仪表达的。神圣故事就是这个意思，这是一个中世纪的抄本，啊，这个就是，新教改革后面，就是最重要的一个神学问题，关于这个圣体的问题，啊，诸圣圣体之后，耶稣出现了嘛，这就是中世纪的话，好，这个我们不这次不讲这个啊，大家学神学的都知道这个，然后你看弥撒的结构，哇哦，啊，这是呢，一个中世纪的抄本，左图是一个抄本。这个在这个，在这个圣所里边，然后唱经班，他们天主教中文翻译叫唱经班哦，就是，然后唱经班，然后和这个神父呢，在做这个神圣的仪式啊，这都是不对哦，别人看不见他们在做什么的，只有特殊的人员才能做，所以神职人员变成了一个中介。啊，这就是宗教改革时也破除的一个最重要的，人可以人人皆祭司，但是在神圣传统里边，就像来自于摩西式会幕，摩西式会幕崇拜，就大祭司才能进去，啊，这个传统是来自于这里的。那么我们会看到，这个是作为特殊的、专职的、神圣的、特定的人员才能做的神圣仪式，他们是有一套固定的这个。这个怎么给它缩小了？你看，我们看一下这个结构啊，它结构是什么？那这个被挡住了。OK，这个是，我们看弥撒是有常规弥撒，左边这一溜，有专用弥撒，右边这一溜，先不管右边的，左边的就是它的基本仪式，啊。所谓叫常规呢，从音的角度来说，什么常规呢？就是它歌词是固定的，它每次固定都是唱这些。慈悲 Kyrie eleison Gloria， 慈悲就是，基督怜悯，上天主怜悯，就是天主怜悯，基督怜悯，天主怜悯，就是一进去就悔罪嘛，我是个罪人。其实你看这来自于哪里？顺利的祷告，对吧？进去先忏悔，说三遍，捶胸说三遍，所以这个后来就发展成了圣乐，然后 Gloria 就是。在至高诸圣荣耀归于神嘛，然后信经三个都是胜在，其实这些歌都有单独，后来赞美诗里都把它单独提出来，有作为单独的赞美诗所唱的，这个都非常多，这都是不变的。然后根据不同的仪式，我们知道这个天主教是有非常多的仪式的，非常多的节日的，所以呢，比如说中国的教友，中国的教会他们就会发一个叫瞻礼单，瞻礼就是大节日的单子，然后。就是相当于教会年历，教会年历就密密麻麻标的，今天什么节日，明天什么节日，今天什么节日，明天什么节日，然后所有的这个节日呢，都有这个礼仪程序的，然后在什么节日你用什么，然后在这个专用弥撒里边呢，就根据不同的节日，它是有变化的，就歌词它是可以变的，就根据不同的节日，你看，比如敬台经，然后祈祷哈利路亚，比如说受难四旬期。四旬期，因为是纪念耶稣受难的，对吧？所以他是不可以唱哈利路亚的，在整个四旬期都是不可以唱的，一直到什么时候唱呢？复活节当天。所以哈利路亚到那个时候，到祭台上紫色的布被揭掉了，然后纪念进入复活的时候，复活节当天才可以唱，整个四旬期过去了，哈利路亚才可以唱。比如说这样的，它就是根据节期来的啊，然后。你看这个左边就是不变的，右边就是根据情况、仪式中可以调整、可以具体的。那么，这个其实也就是分几块，就是敬堂的时候可以读经，进这个仪式。然后呢，然后就开始各种仪式完了之后呢，就开始有福音和信经。你看，自个儿念福音在这儿，前面都是各种仪式，敬堂和读经，先读。这是上主的圣言，从敬台经一直到这个横错过来看，到哈利路亚这块儿，这全部是先进去，然后再读上主的话，读主的话，这是第一大块儿，然后第二大块就是福音，开始读这个福音书了，然后讲信经，就我们承认听见并承认信仰，然后就是关于奉献，到这个圣哉，因为我们进入。这是整个弥撒仪式的最高潮了啊！就圣祭礼仪，前面呢，前面都叫圣道礼仪，跟道有关系，跟圣言有关系，后面叫做圣祭礼仪，祭司有关系。它其实就是分两大块儿，圣祭礼仪是整个弥撒的最高潮，因为纪念耶稣为我们的受死啊，所以这也是他们这个祭台里边，就是最教堂的最中心是祭台，是祭台，是使耶稣苦像。这就是，献祭的礼仪。你看，它是一个古老的礼仪教会的传统传承下来的。然后最后一部分呢，就是羔羊经啊，就散去了啊。它大概呢分4点，然后两大块儿，就是信经之前就是圣道礼仪，后面就是圣祭礼仪，就这两块儿。它的架构就是这样的。然后整个信仰故事就是靠这个架构支撑起来的。他们构成了一个叙事。你看，他们福音书，可能大家都听过吧，就是念那个福音书。到这个念诵读福音书，马太福音。
In illo tempore dixit ad Iesum Iohannes Magister, vidimus quendam in nomine tuo eicientem demonio, et prohibebamus eum, quia non seguebaturnos. Iesus autem ait, non ite prohibere eum. Nemo est enim qui faciat virtutem in nomine meum, et possit cito male loquidem me, qui enim non est adversum nos, pro nobis est. Quis enim potum dederit vobis calicem aquae in nomine, quia Christi estis, amen dico vobis, non perdet mercedem sua. Et quis scandalitia verit unum ex his pusillis credentibus in me, bonum est ei magis, ut circumdetur mola asinaria collo eos, et in mare mitatur.
他这个念完最后呢，大家还会有回应，你们听一下这个。以上是。
Cum Domini.
Christe. 大家看到他这个诵读完的时候，大家就会有这样的回应。大家唱的这些回应呢，那个曲调呢，有时候是固定的，有时候他们会单独写出来那个曲调，因为就一句嘛。那么这套程序其实都是固定化的，啊，大家时间多参加几次流程，大概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你会看到，这一套的这样的一个仪式，把你拉回到其实来源于圣经传统的一个礼仪的一个构成。那么，Misa 呢，其实我们看到刚才提炼出来的这个常规弥撒里面只有五部分啊，整个仪式里面有五部分，就是刚才说的慈悲、荣耀、信心、圣哉、羔羊啊，它后来就成了弥撒套曲。你看罗马这个天主教礼仪呢，它是一个戏剧的形式，每一个环节都表现得很有特点。它是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都是给老百姓做这个盛事的呀，他怎么讲基督的故事？你要口干舌燥的给他讲福音书吗？不是所有人都能看到圣经的，在那个年代，平民是看不到圣经的，就算看到圣经也看不懂的。那教堂里的每一个环节，如何让大家去信呢？仪式就非常重要，画也很重要，音乐也很重要，所有的都是为了为无师之民提供了基督的生平、死亡和复活的全貌。那么还有比这个戏剧更完整的吗？戏剧是最完整的，什么都涵盖了，所有的一切都进入了这个戏剧化的仪式里边。Misa，那么音乐后来发展出来了之后呢，就把这里边音乐就从，就是我们知道的西方古典音乐就从这里边成长出来的。我们知道最早的这个西方古典音乐的套曲的这种形式，就 Misa 套曲，就是从刚才这个仪式里面把它提炼出来了，就是这五部分。慈悲、荣耀、信心、圣哉、羔羊经，把它提炼出来了以后，就成后来的弥撒套曲了。啊，你们大家听到什么什么大弥撒曲啊，什么弥撒套曲啊，什么的，都是从这里边提炼出来的。所以音乐就是从这里头出来的。你要回到原初的时候，你就不能把它分开。那么后来作曲家从这种早期单声部里边，就一点一点音乐就把它发展出来，单声部的格里高利圣咏就发展出了。二声部、三声部、四声部、多声部的奥尔加农，对吧？音乐呢，就像从平行就变成了立体，就像教堂建筑一样，从一根枝子长成了很多繁复的向上涌动的繁殖的大树一样。就像刚才这个关于教堂的那个描述，音乐是这么发展，从这个里面长出来的。那么，由于它越来越复杂，后来天主教。对这个音乐，我今天为什么要讲这个呢？就是大家一定要知道，对于声乐的理解，基督宗教的传统里边是有明确的定义的。那么在天主教传统、在正教传统里边都是有明确的定义的。 那么在福音派里面呢，很多也有各个教派自己的理解，但是他并没有一个说必须统一的，必须要怎么样的。但是天主教从教会的传统来是有明确的，这两次明确呢，我们就从两次会议里边讲起。大家知道天主教就开了两次大公会议，对吧？一个就是宗教改革时期的特兰托大公会议，一个就是1960年代的这个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这么多年，天主教就开了两次大会。这个两次大会里边，圣乐都是非常重要的问题。第一次大会的时候，特尔顿大会的时候，这个会议就专门组成了一个红衣主教团，就解决音乐出了什么问题。因为写的太好了，写的太复杂了，歌词太多了。因为这个时候辅调音乐已经发展得很繁盛了吧？因为我说了，我不是讲西方音乐史。大会就开会，就说要针对这个问题。他的问题核心是什么呢？音乐发展的这么好，他怎么走，就是怎么守住神圣的边界？他其实解决的是这个问题。然后第二次大公会议呢，就是解决的是另外一个问题了。所以在西方的圣乐传统里边，圣乐的传统不是简单的说一首歌好不好听啊，他的问题是，他是不是为礼仪服务呢？他是不是遮蔽了？他是不是服务经文呢？是不是遮蔽了呢？他是否帮助你祈祷呢，而不是表演呢？他是不是适合礼仪的空间和共同体呢？那是不是把人带向圣呢，而不是自我炫耀呢？你看，所有的这些问题，我想有带过唱诗班经验的弟兄姊妹们，或者是带领们，其实都碰到过，对吧？就是这不，咱不讲这个天主教的东西，都碰见过啊。就是敬拜赞美乐团啊，其实不，诗班都有这个问题，都面临了问题。那么有些圣俗分呢，在天主教这里，圣俗之分呢，它不是一个风格性的分，啊，这是圣的，不是，它是一个关系，你的关系跟他的判断，是你的关系，就是我打出了右边这一溜，所以当时红衣主教团开这个会议的时候，就是因为太复杂了，听不见歌词，所以他们准备把浮调给他毙了。然后就出现了图里边这个重要的人物，音乐史上大家都知道的，叫帕勒斯特里纳，他给教皇献了一套弥撒，啊，然后呢，就是因为你知道特伦特会议，它是一个天主教内部的自我整顿和澄清嘛，他一定要讲到这些神圣的礼仪秩序的重要性，而且他要清除这些滥用，所以。他认为这个过度世俗、过度娱乐化的东西是不是会破坏神圣？第二个呢，就是我说的这个音乐太复杂了，歌词听不清，所以呢，他就是一定要强调这个意义。这个大公会议就是做的这个意义，就是说你可以美，但是你经文得唱清楚；你可以丰富，但是你不能喧宾夺主，强调礼仪。所以我一直在说，天主教圣乐的风格是谦卑，神学的婢女，一直都是这样。所以帕勒斯特里纳的出现呢，乱世总有枭雄，他及时出现了。如果没有他，就没有后面的浮调了，就没浮调啥事儿了。可以说他拯救了浮调。当然了，人家一般是这么说，传奇色彩的，实际上也不完全是，它是一个象征嘛。他干嘛呢？他献出了一套作品，他的作品呢是当时水平最高的，哇，非常牛。就是。符合他们的所有要求，既非常美，又很清楚，既达到了技术最高水平，又完全不喧宾夺主，很清楚的听见歌词，那就不得了了。你首先得技术超过别人，其他的不要扯啊！你说好不好？这好那好，你首先技术得超过别人，没有技术你什么好都谈不上，因为人家也有技术构成的呀。大家。对这个听开头一个片段嘛，因为我们时间不够了，给列一列送啊，就是弥撒的第一段，唱的就是给列一列一送，Christe 一列一送，给列一列一送，弥撒就这三句，那是六个声部的。 大家听这个音乐，清澈、平衡、克制、静浅。它复调非常丰富，但是它声部一点都不乱，它6个声部，它有美感，但是它一点都不煽情。它的线条一直在交织，但是你能很清楚听到它的这个歌词。然后这套作品就是在西方音乐史上就是有标志性的，非常是有标志性的。它重新，因为大家在这之前啊，如果去学新史，你们去听那个时期的作品。就是复调已经发展到什么什么状况了啊？甚至是一个作品里边多少个声部其实是无所谓的，而是它可以多少个声部里边有不同的歌词同时出现的，它已经发展到这个地步了。那么卡洛斯的李娜就是在技术上和神性上和艺术上都达到了当时的一个最高的水平的代表性。它代表了什么呢？就是把中世纪认为的就是美是上帝的名字这个美重新放回到了秩序里边。礼仪秩序里边，所以真正的圣乐，在就是天主教的传统里面，它不是复杂，它也不是朴素，而是是否能够更深入的进入到这个神圣的秩序，就是礼仪、经文和祈祷。那么这是第一次大公会议的，第二次大公会议呢，就是1960年了。它解决什么问题呢？1960年代，我们知道天主教一直用的是拉丁文。对吧？直到1960年代才正式开会允许公开，就是官方发言，你可以用本地化的语言来，对吧？你看新教改革在这几百年前就改革完了这事儿了，天主教到1960官方正式发文，你可以用本地的语言了。所以第一次会议是16世纪，第二次会议是20世纪，隔了400年了。那么他们其实他回答的是什么呢？他说。这个礼仪呀，怎么让普通人参与进来？你看，这是新教改革，我刚才说了嘛，一开始改革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它20世纪，这两次会议虽然隔了400年，但在圣乐方面呢，其实是问的同一个问题：怎么样，这个圣乐才属于真正的属于这个礼仪神圣秩序，对吧？所以呢，他们是有明确的官方文件的，圣乐是什么样，应该怎么样。要怎么去做是有明确的官方指导的，它是隆重礼仪必要或者完整的一部分，这是凡尔会议的。它的目的是荣耀天主，圣化信友。如果它和礼仪结合的越紧密，它就越神圣。所以这就是天主教的圣俗，西方的圣俗源头，就是其实就是以这个为最基准的标准。你看。凡尔会议最大的就是说让普通人参与进来嘛。你看这幅图就是凡尔会议之前的弥撒，你看它是最简单的一个标志。你看他们神父是面对祭台的，是进行祭祀的，是背对的。你看这是凡尔会议之后的，你看转过来了。所以你看他那个就是信友参与了，普通人参与了。那么他们凡尔会议里边呢，他们确定了传统和更新不是二选一。而是可以更好的去做一个继承，所以他们明确了我们传统的圣咏呢是适合罗马礼仪的，它是首要地位。就刚才大家听到那些都是传统的格里高里，然后复调呢，像从这个被确立为地位之后的复调一直发展呢，它可以进来，但是呢你符合这个礼仪，包括传地方的音乐也可以，但是要判断。所以它这种张力呢，就是传统创意和本地化的一种张力。这个就是反而之后，天主教的这个一个原则了啊。他把这个原则其实非常重要啊。他把所谓的圣和俗啊，把这个圣啊，就从一个抽象的风格判断里面给抽离出来了，转化为关系。你看这些，大家如果要处理圣俗问题的时候，你们就要明白，就是在这个圣乐的历史上。这个千年都已经走了很多趟路了，天主教已经早就走在前头。现在基督教出的问题，天主教早就走过了，全都走过了。就是他现在处理的所谓的圣和俗，就不是什么所谓的我们讲这个二元对立论的这种的了，就是关系，以圣和关系，以礼仪，以神圣秩序为主的。好，我们在最后的一段时间呢，我们把这个日课讲一讲就结束了。刚才讲了这个弥撒，哎呀，这个日课呢，就更。这个中国的不是这个基督教的传统啊，是非常，就是说，这是一个很多么棒的灵修传统啊！为什么我们在这个现在的灵修传统当中呢，是那么的匮乏呢？ 我们除了读经之外，我们读经祷告之外，我们没有其他的灵修方式吗？当然不是了。天主就是这个基督宗教的这个灵修传统是相当相当丰富的，其中有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关于日课。这不光是天主教用啊，所有的这个传统教会的基督宗教传统里面，日课是什么呢？日课就是在一天里边，一年一生的日光在一天里边发生，在这一天里面，你如何面对上帝？他呢，其实是继承了犹太的传统，就是定点祈祷。诵读诗篇，然后呢，另一方面呢，还有就是早期基督徒就是要时常祷告，你们要时常祷告这个实践，然后到了中世纪修道院呢，就把它固定下来了，就变成了固定的时辰祈祷，就是把一天分成了3小时1次，3×8=24，8次，然后一天是怎么做，把一年变成了。一年变成了这个一天，然后所有的时辰祈祷书呢，根据不同的阶段，就所有的时辰祈祷呢，都画在精美的这种尼经手抄本里边。哦，你看这个就是陈导的，陈导的这个一个手抄本，我们看一个小片段吧，你看很漂亮的。大家看这个师生祈祷书啊，是不是极其精美？然后梅第奇家族的，这个你不能比啊！这个佛罗伦萨最有权势的家族啊，统治了这个佛罗伦萨和附近的公国300年呢，这是也被称为文艺复兴的这个教父啊。就光这个教皇就出现了 N 位，所以这不是普通人可以享有的。然后呢，最精美的、最优美的传统的，然后修道院和皇权就结合在一起，然后把它传承了下来。那我们最后讲一下，就关于这个日课。日课呢，我们是一天分了很多次的这个祈祷呢，就是它最深的就是把一天的秩序呢，从忙乱里边回到救赎。现在我们理解呢，它就是任务啊、效率啊、截止啊、deadline 啊。日课呢是什么呢？他不是为了赶进度，他说生命呢是要等待聆听和感恩，所以在他把时程分成了8段不同的时间，每一段有反复咏唱。你看，就像这个右边他就写了每一段唱什么，然后让情绪都能进入祷告。所以他是大家一起在这个日课里边从烦乱里面安静下来。最早的这个日课吧，时间特别的早，早晨2点，一般其实大家是起不来的啊。它是一天的灵魂戏剧，从早到晚，从灵魂从黑暗走向光明， 这个就是这个神祷，就是守夜的祷告，是在黑暗保持清醒，因为很黑嘛，大家很困吧，他起不来嘛。这个声音呢，是为了等待黎明的，从黑暗呢用恐惧进入祈祷。他这里边2到3点唱什么歌，有什么是有固定的这样的规则，然后就开始进入早祷。其实现在这个基督教会里面很多也有祷告会嘛。现在大部分保留的就剩俩了，早上和晚上，因为现在的生活方式已经完全变了啊。一个是起不来，第二个是大家要上班，不可能有那么多祷告的。这是修道院的传统，这种这么严格的，也不是现在修道院很多也做不到的，也没有这么多次的了。那么，然后就是开始进行这个早祷，然后太阳，你看这幅图，就太阳升起来了，我们就要唱撒迦利亚颂啊。太阳呢，其实在这幅图里面呢，也象征着复活，也象征着赞美。因为一天的开始呢，不是从任务开始的，我们把活着呢就那个列为是恩典啊，从祈祷开始，复活的象征开始，然后就开始3天的这个早课啊，第一时辰6点钟的早课，早课和第三时辰的9点早课呢，我要把一天的工作奉献出去，到第三时刻的时候呢。因为到了9点了，正正当中了，工作当中了，我们就祈求圣灵与我们同在。工作就是祈祷，祈祷就是工作，工作不是祈祷的中断，而是延续。所以日课呢，它不是一个时间表，而是一个关于一个生活的理解的，每天生活和人生理解的一个神学的理解。那么上面一系列从恐惧，进入盼望，进入黑暗，啊，然后进入等待，迎来了一天最重要的这个圣祭礼仪，就是奥祭，就是弥撒。刚才弥撒我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它是怎么回事？圣言、奉献、祝福和祝圣和共荣形成一个礼仪的高潮，所有的一切都为了等待这一天的神迹的产生，奥祭的圣体的奥祭的产生。所以呢，时间呢，一天的时间呢，就被这个圣事重新组合了，推向高潮了。所有的我们刚才唱的所有的这些经文，所有的圣乐都被组织在这个礼仪里头。所以这是一个，它不是一个音乐，圣乐就不是插曲了，而是这个礼仪本身的声音的形态。那么上午过了之后呢，就到中午了。中午之后就出现什么呢？因为中午的时候啊，阳光是最强的，人脑袋会昏的。如果大家中午吃完饭的时候呢，碳水吃多了，说就会叫晕碳哈，那就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出现危机，热忱就会下降。所以你要学会筛选、判断和重新选择。到了下午呢，更不一样了，你的影子变长了。你看，就相当于人的一生，这个也进入了人生的后半段了，影子变长了。我们工作了一天了。说明生命是有限的，我们要这个要学会我们所有的善意，我们所有的热情都开始衰退了。那么，我们要怎么去面对这一生的交付呢？就为晚上进行了铺垫。每个晚上的铺垫是一天日课的一个高潮，因为我们不能回避疲倦，不能回避有限，我们把它变成了重新交托，重新分辨。到晚上的时候，我们要点亮蜡烛啊。我们这里面常在日课里面常说的一句就是，与其诅咒黑暗，不如点亮蜡烛。在晚祷的时候，我们会看到晚祷的歌特别有意思啊。晚祷的歌是圣乐里边的歌发展里面一个重头，它唱的都是跟圣母相关的。大家通常认为圣母的歌就是歌颂圣母玛利亚的。我告诉大家，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不是这样的。比如说，晚祷的歌《Magnificat》，圣母尊主颂唱的什么呢？唱的就是玛利亚的尊主颂，我心尊主伟大，都是来自于圣歌经文，就是圣经经文的，不是说随意瞎编曲崇拜的，不是这样的。那崇拜的话，这个信仰就是会有问题嘛？到晚祷和夜课的时候呢，他们要做的是什么呢？点亮蜡烛。感恩和交托，尤其是右边这幅图，你看非常有代表性。因为我刚才说了，中世纪面临最多的是什么？生活场景是什么？ 最常见的一个背景什么？就是死亡。你很可能夜里睡一觉的时候，你可能就没呼吸了，有可能是被冷死的，因为很冷啊。只有富人才有机会睡在，比如说稻草铺就的床上。穷人可能都没有这个机会睡。你不要以为稻草铺的就是很高级的。然后面临着冰冷，面临着跳蚤，面临着卫生，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情况，可能睡觉起来你的生命就没有了。所以你看这幅画体现了。当人睡着的时候，就是善恶交战之时，所以这个时候大量的唱什么歌？圣母的歌，很有意思哦。睡眠像小小的死亡，你把灵魂交给谁？为什么交给圣母？这是一个从自然情感来说，我们现在不说神学，从自然情感来说，每个人在睡觉的时候是希望妈妈哄睡还是爸爸哄睡？肯定是妈妈，对吧？在你走的时候，一般人走的时候，他们会喊妈妈，啊，当然，当然，咱不是鼓励爸爸，但是人类天生的情感就是，他也是回到母亲的怀抱，回到母亲的怀抱。所以，在对圣母的这个崇拜，在中世纪里面，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话题啊。上帝的权威是父性的代表，圣母形象的出现是一个母性的平衡代替，在文化意义上是有这样的历史含义的。所以，尤其当晚上人最脆弱的时候，他是希望回到母亲的怀抱的。所以，圣母玛利亚的歌在晚上特别特别的多，它是给一种母性的安息感，因为已经充满了死亡的恐怖和上帝的右手和左手的父权的象征。那么，母性的出现就是非常自然而然的。圣母的出现，圣母崇拜的这种极致的高潮，跟这样的文化背景是有含义的。所以。夜晚是安息之歌，是在灵魂之处寻找安息。比如说《万福圣母歌》就是非常有代表性的啦。在这个时候，你看他们所唱的，你看这个歌词，他们并没有歌颂。你看那歌词写的，这个是翻译过来的啊，也是。我们来听一下啊，最后的时候我们来听一下圣母这首《Salve Regina》夜晚的安息之歌。然后呢，我们今天的课呢就收尾了，听一段。这种歌是欣赏你就很浅了，它的功能，它是在夜晚、死亡、流亡和母性的庇护之间建立了一个生硬的联系。它的功能是让人把恐惧转化为投靠。日课一天的含义，一年的人生的体验是在一天里边把它体现出来，在每一段严格的时间规定和。这种礼仪程序里边，在一天里边体会一年，这个是日课的含义。那么，这也是基督教灵修的非常古老的时间的传统，非常古老的传统。所以，我们现在看到会早祷和晚祷的，其实就来自于这个。那么，这个呢，也是我们说了从犹太传统和早期基督传统里面，然后固定下来的。所以，今天我们讲了什么呢？就是。它的圣乐首先是礼仪，然后呢，两个最重要的时间、空间和秩序的结构，一个就是弥撒，它把信仰变成一个戏剧化的神圣的救恩故事；一个就是神圣的体验和灵修的，就是日课，它把一年、把一天变成一生的祈祷，然后在里边，在这个时间里头与上帝进行交往、进行交流。进行体验，然后教堂呢就把这一切的声音，教堂和修道院啊，就把这些声音就变成空间的结构。然后我们后来所知道，西方音乐史的这一套的体系，不光是浮调和弥撒，整个就是从这套礼仪里边生长出来的。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要讲的这个方面的内容。然后呢，下一课呢，我们会 进行这个从这里边衍生出来的就是新教改革的这样的一个传统。好了，今天呢我们课就结束了，大家。